本集节目讨论部分涉及毒品相关内容，建议18岁以上听众收听。
静好听，关心您，珍惜生命，拒绝毒品，健康无价，不容毒害。
你有事吗？
对，我今天有事。欢迎收听今天有事，这是由静好听与静文学联合制作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静耀，专门和你聊聊生活中的小事，谈谈这些小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发展历史和有趣的故事。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大麻哦。大麻这种植物在现在的台湾社会里哦，一般人的生活是很难接触得到，因为大概在1950年开始呢，台湾就把大麻规定为二级毒品了。不过在19世纪的美国，其实大麻是一款可以随便在街上的药房买到的止吐剂，然后它是用在减缓孕妇的孕吐的这种药剂哦。不过这个止吐剂后来因为一些副作用的问题，然后不再生产而下架哦。那如果在往时间更早之前推的话，我们发现说大麻在印度或者是中南美洲哦，他们在那些原住民的生活里面也是一个随手可得到处可以看得到的一种植物，然后甚至在中国的《本草纲目》里面也记载过说有这样子的植物可以用在医疗上。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叫做 Gino， 他是一个刚出狱的更生人哦。他入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说他在网络上买了大麻，然后被判了很重的罪哦，被判了2年多的一个有期徒刑哦。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要问 Gino 的问题是说，很多人觉得呢，那个大麻会上瘾哦。那像你在里面被关了2年多的时间，在坐牢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想过有那个抽大麻的冲动呢？
这两年其实我都没有想过要抽大麻在里面。像我出来这一阵子，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大麻，但是我都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大麻其实它不会有一种生理成瘾性，就是让你不抽会很不舒服什么的都不会。
所以2年多在监狱里面，你没有任何一刻怀念起抽大麻那样子的快乐吗？
我在里面比较怀念吃大餐的快乐，或是听音乐的快乐，或是可以跟朋友出去玩的快乐。
所以可能是自由的那个快乐更那个。其实我之前在采访里面找到一些资料，比如说在美国的那个心理学的一个教科书里面，他把那个所有世界上容易成瘾的物质做了一个排名哦。他们发现说大麻的那个危害跟成瘾性，它其实是排很后面，它是排在酒精跟那个烟还后面。这样子，比如说台湾的精神科医生孔凡锦，他认为说大麻其实不会有生理的那种反应，生理的那种依赖性，他很多时候是心理的反应，然后他的那种成瘾性，他会比较接近像是糖这样子的成瘾物质哦。那我们回到 Gino 的使用经验哦，你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大麻？
我大概是2015年底的时候开始使用。当初一开始也是在台湾跟朋友拿，然后后来就在网络上面买。
那使用大麻的感觉是什么？是真的会有迷幻那种幻觉出现吗？还是说
它其实不太会有幻觉？它主要就是它强化你的一个情绪，譬如说你的食欲会被强化，或是你的性欲会被强化，就是你会有一些兴奋感。
我们在一些美国的那种古老的资料里面，他会讲一种很恐怖的故事，就是青少年使用了大麻之后跑到路上去杀人。你有听过这样的例子吗？就你的周遭使用大麻的
人？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都市传说吧。
所以大麻它并不会让人产生那种躁动或是暴力行为这样的事情。
不会。
就是你因为刚才讲到说你的周遭有一些朋友使用大麻，那他们大部分是一群怎样的人？
就是平凡人，就是你
大概是什么职业的？
我觉得通常玩音乐的，玩音乐或者是喜欢电音的会比较多。
那他们通常是，比如说是会在外面租一个营地，还是怎样的方式去？
我有些朋友会去外面露营，然后可能就 看风景啊，然后会放一些音乐，然后也有点所谓的 rave party
啊，
对，然后可能就会用一些大麻助兴这样子。
那他们大部分是工作室都是中产阶级这样的工作，还是说他是劳动阶级还是学生比较多？
中产阶级，然后可能比较所谓文青挂的
啊，文青挂
对，会比较流行。
我之前采访那个刑事局的一个缉毒中心的刑警，他是专门在抓大麻的。他们认为说大麻的使用者非常难抓，因为大麻使用者很多是来自于中产阶级，然后警察他们的那种抓烟毒犯的习惯呢，其实他们会偏好去查一些比如说八家将或者是蓝领阶级这样的人哦，那反而像说大麻使用者，他们是一般看起来就是，我记得Gino之前有说嘛，他们会开名车，然后穿得很体面，然后其实就是奉公，看起来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哦。所以警察抓这些大麻使用者，大部分呢其实是像Gino的例子，就是你网络上被抓的嘛。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被抓的是说，比如说他们会在马路的中间晚上会临检哦，他们临检的时候会不小心在车里面闻到大麻的味道，然后抓到了所谓大麻使用者哦。然后那时候采访的那位刑警哦，他们也不喜欢办大麻案，因为抓烟毒犯、抓毒品罪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牵涉到警察的绩效的点数算法。那一般来讲呢，你如果能追出整个制毒产业链，比如说制毒者啊，然后药头啊、药咖，你如果可以查出一整串人的话，他那个点数是好几倍。可是大麻很特殊的就是说，大麻在台湾没有什么产业链，他其实查来查去，那个刑警告诉我，这查来查去，你就只能查到三个人，就药头跟药咖就只有三个人，所以他的点数是非常低的。当然那个警察也跟我讲说，大麻在台湾他之所以找不到产业链，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说大麻大部分是进口。那像我们之前谈到说大麻是不会上瘾，然后可是却有这么多人一用再用，所以我在想说大麻对使用者来说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功用。你觉得你用大麻这么长的时间，你觉得你对你生活或人生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大麻的东西它可以给你一些，除了让你觉得快乐之外，它会给你一些灵感。
什么灵感？
就是譬如说你会突然想要画画，或者是你对音乐会突然有一些想法，你会譬如说听到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会想要有创作的冲动。
很多人把大麻归在起灵药，起灵药这样的东西，你可以跟大家谈谈起灵药跟所谓的毒品有什么不一样吗？
起灵药的话，我们一般来讲比较多谈到是像 LSD 或者是迷幻蘑菇。对，那大麻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它比较不像一般我们正统谈到的起灵药一样，因为起灵药的话，你会突然想通很多事情。对，但大麻稍微，据我的经验，稍微少了一点启发的成分。
它是不是药效也不像我们外界的流传说它有很强，会让你幻觉，会让你极度的开心，会让你有极度的情绪，是不是大麻也没有这样的效用？
开心会，但是我觉得比较没有启发的那一部分。
大麻危险吗？就是说会 OD 或者会让你致死吗？
一般如果是所谓的就天然的大麻，你用抽的，或者是所谓大麻膏你用吃的，其实 我都没有听过有致死或者是用过量的情形。因为你在用过量之前你就会停止了，你就会
睡着了，
睡着或者是太嗨，你会知道你的那个界限在哪里。但是现在有所谓合成大麻，就是用化学合成出来类似会同样刺激你那个大麻受体的化学物质，那种就蛮危险，就很容易过量。
它过量会怎么样？就会致死吗？
我朋友用就是它就是一点点粉末，然后他觉得很少就又用，然后就整个昏倒在浴室里头。
那像听起来是蛮危险的。
对，是蛮危险的，而且据我所知它会有成瘾性。
那会有成瘾性。
对，
那像我们一般那种电子烟里面点的那种大麻油，那个是合成的吗？还是说它是天然的那种大麻油？
我觉得 我不能确定的，因为其实都有可能、嗯、它有可能是纯的 THC 的萃取物、嗯、但也有可能如果那个厂商比较没有良心，他就可能用合成大麻来代替、嗯、因为合成大麻
比较便宜吗？
超级便宜
啊！所以这样讲起来反而是电子烟抽的那个大麻有可能要小心一点，如果说它危险性来讲的话。
嗯，对，如果 你不知道你的厂商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的话、嗯、可能要注意。
欸、那我想接下来想问的是说、你支持所谓像娱乐化大麻这种合法化的东西、
嗯、我非常支持。
那、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大麻的副作用比喝酒或者是抽烟要小很多、嗯、因为像我自己气管不好，我可能
哦，你气管不好你还抽大麻？
我其实我比较喜欢用吃的啦，就是
大麻用吃的哦，你说把它做成蛋糕、啊、
对对 对, 對
做成甜点这样子，
做成甜点、啊、对。那抽的话其实 我比较少用抽的啦，就主要就是会咳嗽啦、嗯、那我喝酒也是可能多喝两杯 就会气管开始发炎之类的、嗯、而且我觉得大麻如果这个东西合法化普及的话，它会比喝酒更便宜。
哦，对对，这个我有采访过一个就是美国的大麻业者、哦、他讲了一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他现在在美国已经开始把大麻做成大麻啤酒。那大麻啤酒有个优点就是它不是、那种啤酒花发酵，所以它热量很低，而且它让你喝起来会有那种喝醉的微醺感，可是它隔天不会宿醉。
对，主要是不会宿醉。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想到那种娱乐用大麻好像就是想到就、哦、就直接拿来抽这样，其实好像在国外它有很多元的发展，比如说把它加到糖果里面，然后有一阵子还传说、可能会把它放到可乐里面，就是它运用是非常广的，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好像拿来抽而已这样。不过呢相对于欧美他把大麻做到很多医疗或娱乐上的使用，不过台湾还是一直把大麻视作一种犯罪，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谈谈就是说在台湾如果吸食大麻你可能会遇到什么状况，比如说君荣你就因为买了大麻被运输罪然后被判了2年多的徒刑嘛。
对，2年6个月。
其实那个应该算是毒品运输是不是那个罪名？
对，运输毒品，运输毒品跟制造毒品和贩卖一样都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现在改到10年以上。
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被判到2年多？
主要是因为你跟国外买，那这个东西运过来，它跨国的话它就变成所谓运输。你在台湾的话，如果说你跟一个药头订货，他送到你门口，那这样子就没有所谓运输的问题，就是没有跨国，
但只要跨国就算是运输罪了，是不是？
对，
那运输罪就是一个重罪了。
非常重，就跟你贩毒是一样的。
你那时候知道自己被抓了，你那个时候第一时间是什么感觉？
就觉得、人生应该毁了之类的。对，就整个天旋地转。
你有经历过所谓乐戒吗？台湾的抓到那种、所谓烟毒贩他会直接送戒瘾或是乐戒，你有经历过那样子的事情、
我没有经过乐戒，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乐戒过。
那些乐戒是做什么事情？
乐戒其实就是把你关起来，就跟在监狱没有什么两样、
他没有说做一些特殊的什么让你吃，
可能会放一些、宣导的影片给你看、那可是基本上大部分时间你就是关在里面，然后可能就跟狱友聊天、但其实据我所知大部分乐戒的场所其实那些设防就跟监狱是一模一样，
那所以根本没什么用吧，这样听起来他就是把你抓到一个地方关而已，
其实惩罚的效果大于所谓矫正。
你在监狱里面这2年多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非常痛苦。
那个痛苦是什么？
首先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大概
几平大？
2平大。
两平非常小、
非常小，然后要关7个人。睡觉的时候可能最菜的那个那两个人就是他肩并肩躺在那边、就是不能转身，完全卡得死死的。
那所以你就是那个最菜的两个人之一。对
对, 对 我当过最菜的。后来就是有比我更菜的进来了。
然后除了说那种空间狭小之外还有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监狱这样，但因为我待的那个监狱里面全部都是壁癌，然后
壁癌
对墙壁都是壁癌，然后 马桶就是在房间里头嘛，那你可能睡觉的时候整个那个下水道的那个
臭味，
臭味就是整个涌上来这样子。
我们看电影有很多那种什么监狱风云啊，那种会里面有那大哥会欺负人，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现在台湾的监狱据我所知不太会有，像刚进去的时候有一些外面一些认识兄弟挂就跟我说啊，你金龙你进去被欺负就报我的名号，我是竹联帮什么堂的，对吧？然后我进去好像也没有那个需要，
你就一直想要报名号，可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因为 这些年可能狱政改革，其实里面的风气跟可能20年前、30年前差很多了啦。
你说那两坪里面大概关多少人？
两坪关7个人。
那7个人的背景大概都是什么罪进来的？
几乎全部都是毒品犯。
像你是男同志哦，你关在里面会困扰吗？就是说你会因为男同志这个身份而被不一样对待？
我没有受到不一样对待，可能里面的主管跟杂役也习惯了，因为像我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给你做一个问卷调查，问你是不是男同志。对，然后他们排房间的时候可能会尽量把男同志
排在一起，
排在一起，对，可能怕一些霸凌或是争吵之类的。
那你们那个7个人里面有几个是男同志？
我那一房比较特别，我那一房有6个是男同志。
哦，那很多啊。
对，只有房长不是。
所谓房长是为什么他是房长？是大家选出来吗？
没有，就是主管指定，他可能就里面资格最老，那就是房内一些大小事就以他的意见。
那你怎么知道其他6人是男同志？你们有聊过这样的事吗？
对，我们都会聊，我们一进来我们就会先问说啊，你是不是 gay？ 然后1号还0号。
问这个干嘛？
没有，就打打嘴炮，因为里面
监狱已经这么性别友善了，这样子
还是会有一些歧视啦。反正譬如说我们可能下去放风的时候，就是同志就会在一起聊天啊，不是同志的就另外一群这样子。
你有接触到一些非同志的一些里面的受刑人吗？
有。
那他们会因为你是同志这个身份而对你有不一样的？
也不会，其实反而是我们常常会跟他们开玩笑，语言上会调戏对方这样子。现在的监狱对于这种同性性，不管是霸凌或是你自愿的性行为都会抓蛮严，就是我们都有监视器嘛，然后晚上主管都会巡房，基本上里面是不太会有，像我们可能都觉得进监狱就会在里面有一些性行为，但其实是实际上现在不太会有。
那你关在里面，有里面大部分都是烟毒犯哦。那其他的那种狱友也是因为大麻的关系而关进去的吗？
我刚要进去的时候，我经过台北地检署，他们会把一些开庭的人顺便运回去。我在那边有认识一个志根哦。对，但就仅此于那一个。那我在监狱里面几乎都是安非他命最大宗，安非他命应该有70%。那其他20%应该是海洛因。那大麻的我在里面其实没有遇过，
是非常少吗？
对，非常少。
那种所谓用安非他命的受刑人跟用海洛因的受刑人，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年纪啊？
海洛因的话年龄层大概都40以上。对，那我之前开庭有遇过，就是用海洛因光是使用，他没有贩卖哦，他的刑期加起来就7年8年。
哦，那很可怕。
就是他会就是一直贩一直贩，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被抓那么多次，你都不会想戒？他说他想戒，但是就是戒不掉。
不过你跟他们来讲，更幸运的是，因为大麻不会成瘾，没有所谓戒瘾这样的问题嘛。
对，大麻的话，他会帮我的生活增加一些乐趣。对，但是像我这次，我因为大麻然后关了这么久，我可能出来以后我就会再想一想啦，对，是不是值得。那像我目前的话我是不会想要再碰。
你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在使用大麻的时候，你有想过自己种大麻这样的事吗？就是自己当自根？
有，我有想过。
那后来呢？后来呢？
觉得太麻烦了。因为你要去先去研究然后 你要去买种子，然后去买灯具，然后你还要想你的味道会不会外泄。对，
我们一直有这种
会不会被抓，
我们一直有这种都市传说，网络上有都市传说，哦，你就在网络上买种子回来种一种，然后就种在阳台上，你就可以自给自足了，然后你就不用冒那个危险去外面买大麻，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子吗？
理论上是可以啦，但是你种阳台，你要想你会不会被邻居发现，因为大麻还蛮好认的，对啊。
你那时候有跟那个志根农聊过他种大麻的？
有，他是那种很有规模，就是租一间房子，然后买紫外线灯，然后种很大片这样子。对，
我之前也有采访过一个志根农，然后那个志根农是告诉我说，大麻在台湾并没有那么好种，因为不是你把它种出来就整株可以抽，你要让它开花，而且开花要它里面的结晶要有多少成分它才抽起来会嗨这样。然后我采访到那个志根农，他是跟我讲说他是花了大概一年半年的时间才成功的把那个一株大麻从种子种到可以开花的程度。然后我不晓得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他技术好坏的问题，他说他种差不多一年的那个大麻大概只够呼三口，就一株大麻大概只够呼三口，所以这个成本来讲其实是还蛮不符合效益。我们从前面一路谈过来，我发现说大麻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它在19世纪它是一个止吐剂，然后后来变成毒品，然后毒品之外呢，现在的潮流是把它做成软糖啊，加入到啤酒这样。大麻议题在去年一度在台湾社会有很高的讨论度，大部分是集中在医疗用大麻这样的争议上。那我们这一次节目不讨论医疗用大麻，毕竟医疗用的大麻其实是它范围比较局限在一些疾病上，那对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好奇大麻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可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面貌。那我们今天透过 Gino 的故事可以了解到说大麻有不同的面向，那其实大麻也没有这么危险，也没这么嗨。不过这也是很无奈的事啊，就是大麻它不危险，但是它在台湾社会还是一个很严格被管制的毒品。那 Gino 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说，即使在很轻微的网络上购买行为，它仍然有可能面临两年半甚至七年的这种有期徒刑，所以这样的代价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想最后一个问题想问 Gino， 就是说坐牢的这一段日子有没有对你有什么改变，你未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打算？
我出来以后，我对于很多事情，譬如说朋友啊、家人啊，甚至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都会觉得
格外珍惜这样。
对，我会觉得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是一种幸福。
你还有回去看那个
有，我看过三次我的狱友。对，因为像他们有些人可能还有好几年要关，我会觉得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对，那就可能写写信或回去看看。
你那时候被关出来那天，就是最后一夜，你那时候有想什么吗？还是那种心情怎么样？
就觉得时间过很慢，最后一夜
哦，最后一夜时间过很慢，
时间过很慢。然后出来第一天就是完全兴奋到睡不着，有点像当兵第一次放假那种感觉，比那感觉还要强好几倍。
你出来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出来第一件事好像是跟我妈去吃大餐。
OK， 好，我们今天谢谢 Gino， 也祝他出狱后的日子能够一切顺利。
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静好听的采访。
好，谢谢，这是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播的节目，今天有事，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